弟兄姊妹，昨日平安，感谢上帝啊！我们又能够齐聚一堂，继续的来思考神的启示带给我们生命的一个能力，然后我们思想的智慧。我们今天继续沿着我们的自我认知这样一条主轴，我们去寻求神的光照，寻求来自新生命的能力，寻求圣灵给我们的更新，寻求在国度共同服侍与神同行同工当中带出的真正的从内向外，从外到内的相互影响的生命更新的能力。我们再次的跟大家谈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原罪过后只剩自我，所以自我成为人类最大的一个存在啊，我们内心的、外在的、我们现在的、未来的、我们过去的等等，我们围绕着一个最核心的轴心就是自我，其他的都不如自我来的实在，就好像现代的世俗都不如钱啊，钱来的实惠。所以我们钱为了谁服务呢？是为了自我服务，实际上背后自我才是他的老板，一切的马门的金钱的实际上呢是受制于自我，为着自我的轴心怎么样呢在服务。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就决定了圣德的心理学，也就是基于圣经神本的心理学和一般的属世的心理学的根本不同。属世的心理学不外乎是怎么抚育这个自我，把这个自我养得肥肥的，养得大大的，给他哄得舒服舒服的啊，非常的啊，让他搞得非常美好，然后自欺欺人，认为啊万物皆备于我，他是一个专业人士，是个成熟的人士，是一个各方面的东西。但是呢，神让我们怎么样呢？让我们这个我怎么上十字架，是配死。当然，这个我里边有一些需要理清的，一个是我们的才能、身体、良知的一些东西，还有一个呢是自我当中，也就是我当中坐在那个宝座上的那样的一个人物啊，而这个宝座不是神，这个宝座实际上是假冒神的这样的一个谎言所编织的一个自我，这个自我实际上才是错误的。我们啊在查考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在查考罗马书很核心的经节的时候，我们谈到有一个恶丈夫，这个恶丈夫来窃居，来占据，来霸占着我们生命的一个主宰的位置。这个主宰的位置本来是应该给神的，我们一旦交托给神，我们就超越了小我了，我们身心灵的轴心就转向神了。所以这一关实际上是很难做的，这一关是非常非常难过的，大家一定要记着啊。有的人貌似是过了，但是他所经历的操练，他所经历的理念，他潜在的潜意识和价值观，实际上呢还是强化这个自我。所以我们有的宗派、有的教派、有的教导、有的实践，就是谈到了一些方言的东西、一些先知的东西、一些东西，总是说神又告诉我了，我又经历了什么，我又怎么样，我又怎么样。这个看似很属灵，但实际上潜移默化的是强化了自我，也就是我的方面不断的加添啊，膨胀变得更加的难办啊，它的壳子变得更厚，它的里边的内容变得更多啊，以后清理起来变得更难。所以这也凡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实际上都错了，真正的呢是让这个恶丈夫让他窃居在神的宝座当中，然后把我们自我封闭，以他为轴心运转的这个自我应该怎么样呢？应该看到他的罪性，应该把它放到十字架上。所以这样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属灵的操练，生命的圣化，就两个东西，一个是以这个自我的抚育、自我的养肥，让自我舒舒服服的这样的一条路啊，这实际上是一种麻醉的心理学啊，麻醉的神学，成功的心理学，成功的神学，还有追求很多世俗的东西的一种属灵的教导啊，还有一种呢，就是一开始他就知道了，首先立定于要突破自我啊，然后要真正的神的灵和一个更大的境界、更高超的东西，是以神的心为心这样的一个东西能够形成。所以自我的认知变得很关键， 那么我们现在有的弟兄在推动一些读书会，我们叫共进社的读书会。我们现在读到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亨廷顿写的那个所谓的文明的冲突。我现在也做一个小的广告，作为不叫带货啊，我叫带读。以后我们下周明天我们要谈带货的这个问题。我们要带读，就是我要推动一些很核心的读书啊，读书会，一些很好的一些读书。那么在这个 Samuel Huntington 他这个写的这个书当中呢，他就谈到了现在西方貌似是以基督教为主的一个文明，实际上是西方文明，然后跟东方文明，那包括佛教的、儒家的和主要伊斯兰的这样的一个冲突啊，特别是西方和伊斯兰冲突。那么在冲突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呢，儒家的东西，甚至印度的东西、佛教的东西和穆斯林的东西呢，很容易结成某种城市的一种联盟，然后抵挡西方的东西。那么在这个联盟当中呢，其中有一个最核心的基础，就是东方的文明，包括犹太教都抵挡西方的个人主义啊。所以在这个亨廷顿在写这个的时候呢，他就说穆斯林为什么这么反对西方呢？啊，他其中用了一个词翻译过来中文的，我们看的是中文版的，就说的西方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是万恶的、邪恶的这种个人主义啊，他是吧？个人主义充斥着西方文明的最核心的底层逻辑，一切都建构在他的个人主义上。所以这样的话呢，跟他的所谓的伊斯兰的信仰、跟犹太主义信仰、跟东方的集体主义信仰。和谐的圆融的一个信仰呢，是格格不入，所以这就导致了在许多的方面的做法方面，他们的文化意识、好莱坞的很多的东西，实际上直接冲毁的就是他们这些信仰东方这些文化底层的逻辑，让我们怎么样呢？很难再能够维系原有的和谐。那么这个疫情给我们看到这个情况，以及现在美国现在政治当中一些乱象呢，现在让大家呢慢慢的出现了一些改变啊，至少有一些缓解对许多的方面，以前呢压倒一切的所谓的西风压倒东风，那么现在出现的某种情况，这种情况啊，西风不太自信了啊，东风现在渐强劲，所有这些东西实际上会使人思想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人性的本质的东西，我们怎么去恢复一些很重要的东西。那么我们现在要想思想我们的生命如何在圣经的教义当中寻求巨大的一个突破，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呢，实际上是人性论当中的一种，是在神本的光照当中，我们怎么突破我们人性类的局限啊？罪以后老我意识的顽固，也就是只剩自我，这个我的东西的顽固，然后怎么升华？坦率的说，如果我们的信仰不能够在落地的方面，在个人生命的经历方面、主观方面突破一个我的一个境界啊，我们始终都要围着我打转的话，那么我们这个信仰最终一定陷入自欺欺人，也就是这个信仰的东西不能够帮到你的忙，因为这个信仰是破掉老我，而现在我们世俗的是在个人主义当中怎么样呢？去美化、去兼顾、去扶持老我，是老我养的胖胖的、肥肥的，是老我养的舒舒服服的这样的一种东西，所以这就叫做成功心理学，这就叫做所谓的 positive thinking 心理学啊，所以各种抱持的心理学等等都出现了，都是怎么医治你啊我的东西，让老我呢更加的健康、更加的顽固。圣德心理学不是这样，我们接下来继续的跟大家分享的也不是这样，我们这十讲来一直在谈我怎么突破，也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沿着我们上次谈到的啊很重要的一些信息，我们要继续，我们要去谈。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求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去祷告。慈悲荣耀的圣天父啊，我们的主，我们来到你圣宝座面前，继续仰望你的恩典，我们继续求你真理的光芒能够照耀我们，要点亮我们，让我们 不断的更深的认识自我，认识自我是最难的。我们现在许许多多的信仰的追求、教义的领受，包括各方面的传讲，实际上呢，很可能都掺杂着一些现代西方所带来个人主义的东西。我们如何突破？我们如何从一种老我的个人主义进入一个与你的密切的关系的一种特殊的生命的更新，也然后进入在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合一，然后在你的国度当中能够成为你的精兵，这是奇特的信仰，这是从彻彻底底的跟老我说拜拜，说告别，彻底决绝的，彻底诀别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如何来完成这个信仰呢？我们继续的求你的恩待，继续赐福接下来时间，保守我们今天的信息，奉主耶稣的名感恩祈求祷告，阿们。好，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上一讲谈的是一些什么东西啊？我们谈的是什么呢？是破茧而出啊，是破茧。破茧而出，它其中呢立足于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老我。犯罪以后只剩老我，我们在围绕着老我的过程中做了许许多多的安排啊，做了许许多的准备，而这些安排准备呢，又像一层一层的茧丝，把我们捆住了、束缚住了。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所被积累的这些产茧、这些茧丝。和缠的是越来越多，正像希伯来书说啊，是一个缠累啊，让我们脱去这个缠累，但是谈何容易呢啊，这个缠累是随着岁月是越来越多，越来越繁密啊，让我们很难挣脱。所以随着我们的金钱，随着我们的地位，随着我们的专业，随着我们的收入，随着我们经济方面的支出，我们被绑有很多的捆绑，每个月的花销啊，房屋的房贷，孩子怎么样，我们要保持一个体面的收入，然后还贷等等，所有这些东西实际上内在的、外在的啊，主观的、客观的都把我们束缚住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慢慢的围绕着自我，就构建了许许多多的保护的东西、束缚的东西，所以茧中自足，我们达到了某种平衡，达到了某种自足。尤其是现在维系的一个白富美、一个高大上的专业的这么一种生存的这么一种模式啊，我们自诩为我们已经到了中产阶级、上中产阶级，甚至到了一个高端的专业人士的阶层，我们常常啊得瑟。啊，我们常常踌躇满志，我们以这样为满足，以这样为骄傲，常常也显示自己，甚至也把自己的儿女获得了名牌的学位，或者什么学位，高收入或者中等收入、中高等收入的一些体面的这个东西呢，拿在我们的亲朋好友面前去炫耀啊，炫耀。实际上呢，这都是人走向某种茧中自足的啊，作茧自缚的。实际上，茧中自足就作茧自缚这个东西，达到了某种平衡，达到了某种自足。然后呢，这种茧中的自足呢，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叫自闭成球。它是一种特殊的自闭症啊，我们说叫自闭症。自闭症的三个特点大家还记得吧？一个就是它社交方面有非常奇特的一种局限啊，它可能就跟几个人能联系啊。当然我们跟小孩的那个自闭症不同，小孩自闭症有一些遗传因子，我们谈的自闭症主要是针对第二条命和第三条命，也就是灵魂这条命和属灵的这条命。所以我们跟别人交往变得非常的谨小慎，非常的挑剔啊，许多的不适应，许多的不愿意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就像那个自闭的孩子一样出现了自闭。第二个呢，我们的知识出现了自闭，就是我们只感兴趣自己的那点东西，就像自闭的小孩一样啊，很难。我们的行为出现自闭，也就是我们越来越堕落，越来越退化成一个啊简单的一些行为模式的这么一个人。我们再有其他的更加丰富的一种成长的一种新的习惯的养成，老的习惯的突破没有了，变得越来越激进。越来越激进，你看了吗？有一些动物，所谓的高等动物也好，什么动物也好，有的很聪明的动物也好，但是吃喝拉撒，其实呢，它就形成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循环，生命很简单的循环。自闭的孩子就好像这样也好，好像每天的话三点一线也好，吃喝拉撒也好，就是这样了啊，很难再突破了。要么就是啊去上班啊，回来睡觉，然后有点时间啊。追剧、看韩剧、看美剧啊，看什么剧啊，就是这样了。哎，自闭了，他就养成自足了啊。其他的他觉得没意思啊，没意思，没意思，哎，就这个有意思，其他的都没有意思，但是这样。 成为一个囚徒，这是一种奇特的囚徒啊，我们可以叫做一种特殊的软禁啊，软禁这又不是给你样的坐监带脚镣的，不是这样的，因为软禁它是一种特殊的属灵的软禁，我们被自己所搭建的一个囚牢啊，成为他一个特殊的软禁的囚徒，你就是看守者，你又是被囚者啊，这就是一个特殊的软禁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也谈到了一点，那就是预想自由啊，我们要真正真理当中的自由，我们要破茧而出，我们需要突破这个软禁，突破这个自己编织的这个囚笼啊，这个囚笼啊，这个囚笼。所以我们就给大家有这样一幅形象的画面，大家记住这个画面，我们要从那个产检出来，要享受一个自由，享受更伟大的空间。那个青虫爬墙的时候是多么的艰难，是多么的局限，树木春光，那是多么的可怜的一种生命的存在。但是像彩蝶飞舞的时候，它的空间它的时空，它的丰富，它的资源就完全不同，它的境界就完全不同啊，这就是如鹰展翅上腾，从一个雏鹰摆脱了小鸡，摆脱了鸡群，然后它展翅上腾，它的境界，它的胸怀就全然不同。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从真理当中得自由，摆脱罪，摆脱罪什么呢？摆脱老我所形成的一种自我的囚禁，自我软禁自我啊，这样东西。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去走，我们会发现还有另类的一种自闭。哈哈，你说呀，余博士你怎么总是这样说的？我心里好像也不是太舒服。对啊，神的话其实不是让很多人舒服，尤其是我们那个自我喂得饱饱的，弄得舒舒服服的人，听神的话有的时候觉得扎心，有的时候觉得别扭，哎，他们都是病的。对，耶稣说什么呢？他来啊，要寻找的是什么呢？病人，病人才需要看医生啊，病人还是有健康的不需要看医生。所以呢，从神的角度来讲，其实我们都生病了，而且病得很重，因为这个自我呢，神那他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就是上十字架吧，然后我再给你一个新的啊，他是换而不是什么呢？修。所以记住这一点啊，神是把我里边的那个鸡心啊，那老我那个掌权的那个，我们以前说的那个恶丈夫怎么样的，给他换掉了啊，换掉了，然后呢，取而代之呢是一个真正的新郎，那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这样来讲，我们就需要很深的能够承受起圣经光照我们，给我们看到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奇特的病症啊。这一类的自闭呢，比刚才的自闭呢更有意思啊，它是升华的一种自闭，它是上升版本、升级版的一种自闭。它表面上好像不自闭，表面上表现出一种专注、一种专业啊，等等等等，但是实际上呢，莫名其妙的也会陷入某种程度的一种自闭。那这种自闭是什么自闭呢？简单的说，它是这样的，叫做学而知之，知而行之，然后风险控制，然后舒适安之。啊，它是一个这幅图画给我们看到的一个人生，就是开始啊，我们无论是啊，我们是小八郎啊，就新疆你说的小孩子小八郎，或者是田舍郎，我们北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叫做田舍郎，朝为田舍郎，暮增田子堂。我们可能出身啊，有不同的背景，有贵有贱等等等等，但是呢，我们都追求一种学而知之，所以学而知，我尤其中国文化有科举的精神，所以我们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我们就学习，我们好学不倦，我们读万卷书，我们行万里路，学，我们学习学，哎，我们上大学又上研究生，有一个专门的技巧啊，你是搞机械的，我是搞 IT 的，你是搞金融的啊，我是搞什么什么的，等等财会的，哎，学而知之的。我掌握了一门技巧，我掌握了一门，甚至我神学院毕业了，我牧羊，我宣道，我怎么讲道学，我什么各方面，哎，甚至某些专门的一些学科啊，我是护教学啊，我是什么教牧学博士，我是什么都可以啊，都可以，哎，我们学了怎么样呢？知道它了。知的意思呢，不仅仅叫知识方面的知识，慢慢的来熟能生巧，哎，你还能够掌握它，你还有什么呢？你还有一些技能和才干啊，也就是有经验了。然后知而行之，当我们知道以后怎么样呢？哎，我们就在这方面操练实践，操练实践，不是有一万小时理论吗？对吧？我们学了一万个小时，然后我们掌握了，我们操练了，哎，我们成为这个行业的
牛人了，专家了啊，有一个词啊叫大 V 啊，大咖大牛啊，我们在行业当中属于大牛人了，等等等这样。那么这样一种人呢，你要小心。另外一种东西，因为我们知道犯罪以后啊，都是自我，就围绕自我了。所以我们牛人以后其实是为了我们人前显贵，是为了我们自我的一种实现，不是神给我们的使命达成，而是自我实现，不是荣耀神，而是万物啊皆要最终助我啊，好风助我力，树我上青天，这是要帮助我的啊，最后呢我要成为一个大牛啊，神也好，宗教也好，拜拜也好啊，满天神佛也好，最后呢就帮助我在人前显贵，傲立多尊呢 我们要成为人上人，这样的情况下，那么在这个行业成为大牛的情况下呢，你要小心了啊。然后稍有一些新的风险、新的挑战、环境的变化、科技的改变等等的，还有处境的变化、时空的变化，对于不同的人群的变化等等出现变化了，就会出现风险。什么风险？你不知道的东西出来了，不知道的环境出来了，不知道的人出来了，不知道的任务出来了啊，一种复杂的然后面临的一种突发事件出来等等。这时候呢，我们的控制的范围呢就出现了边界啊，我们就非常知道，这个边界我们也到了啊，这个边界以外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你是想真正的激流勇退呢，还是激流勇进？你是摸着石头过河呢，还是看到河以后怎么样呢，马上就跑啊，就怕淹着啊，马上就跑了，所以你到底是怎么样呢？所以这个时候这种人这种自闭性就出现了，他怎么样呢？风险控制，有了风险怎么样了？我要尽量的控制。什么叫控制呢？控制这里边的控制的意思很简单啊，就是凡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些东西怎么样呢？都给它摒弃掉，都给它画个圈，把那个东西切掉，啊，切掉。凡是我知道的，我能做的，所谓的学而知之，知而行之，我熟能生巧，能掌握的，我保留。其他的凡是东西我躲避啊，这叫做风险控制，实际上就是逃避风险的意思。然后呢，我自己就给自己画一个无形的一个圈子，一个圈，还是围绕原罪之后只有自我，围绕自我的轴心怎么样呢？然后继续的舒舒服服的在那儿待着，这就是面对改革。你看啊，我们中国过去所谓的啊激昂的不是有一个作家啊，这个叫做这个。李小波呀，还是这个我谈了激昂改革的40年嘛，就谈到了这个。那么我们吴晓波他这个改革这个过去了40年，那么在这个改革过程当中，未来可能是还要有差不多20年到半个世纪的时候，还是需要很多的变换，尤其是所谓第四次工业革命啊，5G 啊，6G 时代的到来等等，物联网时代的到来。所以在整个这个世界大变迁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是不是有这种邓小平所说的摸石头过河还有呢就是像马云这样的我是什么都诞生，我就是不安分，我就是要突破，我就是要做大的事我就是要把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像乔布斯的话，我生而为人，我们叫改变世界。你是有这种雄心壮志，还是哇面对巨变的时候我们在这儿哀叹还是过去的好啊，安稳的好啊，安乐窝好啊，铁饭碗好啊等等的，还是这样的。所以你会退到舒适享受舒适，躲进小楼成一统，像鲁迅说的那样，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边界，跨过边界你就不舒服在边界里越向着边界的轴心走你就越舒服，因为那个什么呢，那是你能掌控的，那是你熟能生巧的。但是随着环境的变化侵压削减解构，你的整个的安置控制的空间，给你的空间打压的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呢？你该怎么办呢？所以你是继续的退吗？你是继续的躲进小楼成一统吗？你是这样的，你还是怎么样？你换一个办法，你有没有新的一种应对的勇气，应对的生命气质呢？所以这就是出现的另外一种自闭了我们来看神给他的儿女是一种什么样的命定。
我们看到我们所熟知的所谓的大使命啊，大使命告诉我们，所以你们要去啊，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灵的名为他们施洗等等。所以我们说大使命当中这是最核心的一句话，那这核心的一句话呢，最核心的动词是什么呢？是做门徒啊，也就是复制自己啊，自己的生命复制自己。向谁复制呢？向外邦人复制。什么是外邦人呢？就是不是我们的同宗同族乡里乡亲的啊，所谓的本乡本土附加的人，不是跟我们有血缘的，也不是跟我们乡里乡亲的，也不是我们的真正的文化东西。这里边的万族实际上就是外邦人的意思啊，万民就是外邦人的意思。外邦人的意思其实对犹太人来讲既是他们瞧不起的，同时又是一个黑嘘嘘的一种东西，也就是有太多的不确定的东西啊，有悖逆的，有残暴的，有强大的，有各方面的东西。其实呢对犹太人讲这是一个很有风险的一些东西，所以犹太人开始的时候也不愿意去，所以才有耶路撒冷神允许迫害到来，所以就把耶路撒冷教会怎么样积散，然后让很多很多人到各地去传福音，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我们说这个万民既然是跟我们不同种不同族价值观各方面语言文化甚至种族还是生理和心理啊文化都不同的这个东西，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那是一个异族他乡啊，啊，那是一个异族他，那是对人来讲是充满着很大的风险。就比如说把你现在抛到了太平洋某个小岛，然后到一个语言文化什么习惯穿着饮食文化都不同的地方，把你派到了其他的一些地方，比如说穆斯林的一些地方啊，把你派到一个非洲的某个地方，其实是不容易的啊，不容易的。真正有这个能力的实际上是中国人，中国人到各地去下南洋，不是猛龙不过江，我们到各地去，那是为了谋生啊。在中国人当中，其中有几个地方的人，首推是温州人、浙江人，其次是福建人、福清人啊，我们现在可能就有福清的弟兄姊妹，然后接下来就是闽南啊、广东、广州那些人啊，都是在各地移民，现在啊已经是好几代了，在那儿是生根开花结果的，并不容易。如果中国人当时真是很富足啊，甚至啊这个各方面安居乐业的话，人很难要走的。所以中国有句话叫安土重迁啊，我们有家有业的时候是很难走的。正是因为贫困，所以我们就走到各地去。那么我们看到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让他的儿女去传到外邦啊，传到外邦。这是非常非常难。那个时候作为一个优越的一个文化一个帝国，比如说唐朝啊，比如说汉朝啊，那个时候在当时啊各地后来的宋朝明朝其实呢都是比较强大的文化各方面比较强大的比较优越的，所以让你去什么呢？西戎北狄，要去嫁给匈奴啊，然后嫁给南方的南蛮啊那些地方啊，那就是域外之地，没有开化的地方等等，野蛮的地方等，那是多么可怕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文成公主啊，要嫁给吐蕃的松赞干布，那是多么可歌可泣一件事。但是谁能想到啊，文成公主到底是什么心态？那是她愿意去吗？很多人不愿意去啊。当我们真正联姻的时候，皇族娶一个什么呢？宫女，然后认为是皇帝的女儿，现任啊，现任是这样的啊。实际上很少是真正神就是皇帝所钟爱的女儿嫁给异域的，嫁给那些匈奴啊、那些吐蕃呀、啊那些什么契丹呐、那些鲜卑啊，那些很少的啊，很少。因为那地方啊，还记得给大家推荐那首杜甫的一首名诗吗？一气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那就是王昭君出塞，那是一种东西，就是一去紫台连，紫台是什么呢？皇宫啊，那是最辉煌的地方，这一去不复返了，连朔漠啊，最后就是真正一抛黄土啊，一个青冢啊向黄，在黄昏里边我们只能看到一个青冢。这就是这样的人去的心情，去的一种悲惨的悲哀的一种心态啊，这就是真正的到万民传福音，这是很难的啊！是总而言之，跨种族、跨语言、跨文化，尤其是经济方面发展很难的。像西方有些传教士，那是到中国来；现有的美国里的传教士到啊中美洲去、南美洲去，这都是到一些野蛮的部落群，那是很难很难。所以，但是呢，这正是大使命的一个非常奇特的地方。
那就叫做移风易俗啊。它这里面不仅仅是个体性的，是万民，它不仅仅带有个体性，而且还带有群落性，就部落性、社会性，就是你不仅把一个人一个人怎么样带到主面前更新他的生命，同时你把这个民族、这个地域、这个国家、这个空间怎么样移风易俗，是这个国家蒙受神的救赎，使他的整个的生态，使他这个国家的这个 country 不光是 nation 啊，是民族的问题， country 就是他的国土国家的也能够进入神的救赎，这才是大使命当中最辉煌、最伟大的、最好像不近乎人情的，但是又是最伟大的一个使命啊！这样的使命，它因为它有挑战性，它有伟大的挑战性、辉煌的挑战性，所以才带有它的伟大性。啊，这也是神的胸怀、神的境界，差派他的属他的儿女、属他的精兵所带出的一种使命啊，历世历代可歌可泣，前赴后继，层出不穷，所以带出了真正的神的子民到万民去宣教的一个伟大的洪流。这是马太福音给我们看到的。那么我们再上溯到神造人的一个基本的心意，你们看到啊，那时还没有犯罪了，所以神造人的一个最本初的原始的一个本源的心意，那是什么呢？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治理海里的鱼、空中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你看到一开始的时候还不光是传福音，这是治理的使命，你代表神治理万有，万有是丰富的啊，海陆空的所有的生物都已经滋生繁多了，所以遍满地面了，所以你们人类怎么样呢？也要遍满地面，生养众多，而且要治理治理的地啊，然后还治理所有的活物。这也不是一个安逸的东西啊，也不是很简单的安逸的东西，即使伊甸园里边那些植物啊、动物、那些生态啊、那四个泉水啊、啊那些高等动物、低等动物啊，各种方面也是相当具有挑战、相当具有复杂意义的一个复杂系统的啊，不是很简单的你就可以安安逸逸的在那儿。所以当我们不断的去移民、不断的充满、不断的去治理的时候，这是一个伟大的东西。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呢，无论是属灵的啊，犯罪以后神把我们当成一个宣教的一个大军，还是犯罪以前神把我们当成他代表的治理的大军，所以我们会发现人区别于动物就有一个情况啊，你看动物嘛，无论多聪明，它的循环、它的生命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好像程序化的东西，虽然它是活物，它有一定的 interactive 啊，就是交互的能力，但是你会发现它是一个闭环，它的生命啊，就是吃喝拉撒然后繁衍，然后去世，吃喝拉撒繁衍，就是无论多么聪明啊，都是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是这样。你无论是鲸鱼很聪明，大象很聪明，海豚很聪明啊，还有据说野猪很聪明，猪很聪明啊，猪很聪明。我最近呢，因为家庭旁边有很多这种野猪，所以呢，我就随便的看了一下这方面的介绍，哎，发现原来啊，研究发现的这个野猪啊，比狗还聪明，比狗还聪明。为什么聪明呢？哎呀，它有记忆力啊，它有记忆力，它有很强的那种反应的敏感那个，它很敏感。所以我就观察，哎，我发现观察它确实有记忆力，这些猪群啊，这些家的有几个猪就在这个地面上，这个地面就是它的地盘，它也不互相混同，每次去看到的就是这几只猪，到那个地方去就一窝猪，那就不同啊，这几个人口就这几个，那边呢是人口的数量不多啊，这个猪啊的这个数量啊有差别，但是呢它就盘踞在那一块，你进到那一块的时候你就闻到它那味道了啊，你闻到它这块啊，这块领地就是它的那个领地，就像狮子一样。另外来讲呢，哎，很奇特，它呢非常敏感，我相信它已经认识我了啊，它能认人，像狗一样，它已经认识我了，因为每天我都走，哎，认识我了，我到那一去的话它就很警觉。其中呢有一个啊父亲般的，就是那个物户，这个群主啊，群主就是户主啊，这个呢是一个公猪啊，它是带有某种攻击性的，它盘踞在这个保护这个东西。这个猪呢一般体积比较大，你能看出来，你在过程当其他的啊小猪跟你友好也好，互动也好，跑过你近一点它也跑不好，唯独这个猪在那站着不动，然后如果你惹它的话它还往你面前走一走啊，就是说怎么样啊，你想来吗？你想来不行的话我告诉你啊，你不要再往前动了，你再越雷池一步我就不客气了，就好像有这个意思，要跟你宣战的意思啊。然后呢
哎，你人，你比方中间你站人啊，他就拿眼呢、啊，哎，给你成一个大概五度角到十度角斜看着你，哎，斜看着你，他还不正面看，他斜看着你。然后你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中间一个戴的话，他是最难受的了啊，他要看看左边，看看右边，再看看你，看看左边，看右边，然后他就很难受，他不知道该怎么盯你，然后啪，他就往后退，往后退，退到一定的尺寸，哎，他就你这三个目标，他大概尽收眼底啊，他可以用眼界可以评，要不然你这。你三个角度弄他不知道怎么去应对了，所以他时刻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那我说这些是什么呢？就是动物它是有一定的反应能力的，但是呢很遗憾，我们常常说，我们上次啊请这个陈一平老师谈有个动物脑啊，动物脑是脑的发展过程，或者叫神在设计脑的过程当中呢，有三种脑啊，一种脑呢就是叫植物神经啊，就像我们的啊这个脊椎啊，进着控制我们的心脏、心跳和各种啊激素方面的一种自然的调节啊，睡眠呢自然调节，这叫植物神经，就包括小脑，比如说小脑是控制啊运动的，还有其他的一些脑干里边的一些东西。脑桥的一些东西，还有就是啊，这个所谓的啊交感神经系统的控制的部分，这叫做动物脑。动物脑以上面就属于第二层次的脑，第二层次脑主要是海马体和杏仁体，主要这两个很重要的关键，它是什么呢？它是把动物当中受到攻击、受到威胁过程当中的一些环境怎么样呢？给它编程，给它模块化，然后怎么样塞到你的电脑里？就像塞到我们现在什么呢？主板对不对啊 ？CPU， 然后内存，然后这声卡、显卡啊，都弄进去了啊，一插啊就建成，它已经编入你的主板了，不是外接式的啊，是编入了，所以它变成条件反射了。所以动物当中呢，它的这种杏仁体和这种海马体呢，它就很容易把储存编程的一些东西都编进去。只要是啊外界的环境稍，比如说出现响动，比如说出现火光，它马上就启动这个程序，马上该跑就跑，该撩就撩，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只有人类啊，就要神在设计的时候又发展成第三层次的脑。啊，就是脑皮层、脑前叶的各种皮层啊，有后脑、有中脑、还有前脑啊，所以前脑皮层呢，设计的是一种思维的理性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应对更多的东西，应对。所以我们的脑只有人类出现了这个东西啊，那动物脑我们说的就猪脑子啊，动物脑再呢再高也就是这个动物脑啊，动物脑。那么动物脑呢？发展再高也都是叫做动物脑啊，它都是一些本能的东西，它没有进一步的去处理啊一种现实当中的一些处理问题当中一些东西，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它没有这个能力的，它都是被固化的一种已经储存进去的一种既有的程序，已经程序化的东西啊，有模块化的东西等等等等，这就叫做动物脑。有的是又叫蜥蜴脑，蜥蜴也有这个特点，就是条件反射的东西。所以人有的时候我们说条件反射啊，动物的本能反射啊，本能反射啊，比如说肾上腺皮质就说啊增高啊，然后这个荷尔蒙的增添啊，还有这个心跳加速啊等等，这些都是应对什么呢？用突发事件反应，危险环境当中要跑就跑，要打就打那种程度。所以我们这些都是什么呢？都是动物脑，又叫蜥蜴脑它带来的反应啊，启动这个程序，但是我们的真正的大脑皮层那种智慧的那些东西还没有启动，这个时候被它屏蔽掉了。所以当我们有点时间，我们稍微缓缓神，定定神，哎，我们想，哎，我们就有办法了，开始怎么应对，怎么怎么，这个就是啊这个情况。那么只有人类有这个东西，所以人类神造人类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理性的更发达的一个参谋系统啊，这是一个。指挥部当中的一个参谋部啊，你看大仗啊，美军参谋部，以前德军参谋部，以前日本参谋部，中国的总参谋部等，它是一个参谋部。参谋部的时候应对起来就不是这么血气了，不是这么感性了，不是这么本能了，所以它就会带出很多的能力。所以神呢就给有他形象样式的被造物人类一个特殊的恩典，就是在神造我们的时候就给了我们这一个特殊的本能、特殊的机关，这是人脑的一种特殊的结构啊。其他的动物脑都没有这个东西，海豚也好，其他都没有这样像人这样的一个前脑叶啊，一个大脑皮层没有这个东西啊，它就是植物脑海马体，可能比别的东西稍微的复杂一点而已。 这不是很奇特的吗？你看，只有人类，如果按照达尔文的讲，就是进化过程当中，那可能有10%、20%、30%，慢慢的这大脑皮层应该有一个连续性才对呀。为什么人类突然间就比猿、猩猩啊，就比猿要多出这么多大脑皮层？那么猿呢、猩猩啊，各方面呢是有一点的啊，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有一点，但是它跟人类来讲，它是啊，可以是一个断代的啊，一个整个的一个差异啊，完全不是一个连续性的东西。这就是啊，这个在进化论当中，化石当中也反映这种断代的差异，巨大的差异，在人的脑结构当中也有这个差异，也有这个差异。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现在都是 IT 时代了。打个比方当中呢，就是我们有强大的一个操作系统，强大的界面，强大的一个背后操作，就是像动脑就像操作系统一样。我们现在呢有很大的前端的一些应用的软件啊，而且可以不断的添加，不断的更改，不断的运用，不断的应用。但是动物脑没有，动物脑只是像我们叫工业软件啊，工业传感器，或者是工业软件，或者工业控制器，也就是现在西蒙啊，好像研究的有一些东西，就是计算机当中专门有一种研究一种简单的芯片啊，简单的芯片，它就程序化的给你固化了一些程序，让你啊完成啊基本的一些指令啊，就是比如说工业的控制机啊，工业机，还有呢以后的这个物流系统、万物互联当中的一些啊识别的这些东西啊，智能识别系统当中有些传感器当中就属于这个东西啊，它不是我们终端处理的这种微机啊、手机啊、前端的这东西。哎，大家通过，如果你学 IT， 你知道我是说的是什么？它就是已经固化的程序，它没有这么前端开发的东西。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人之为人，我们人作为人，原来是有这样的一个不可推却的一个特殊的责任，神也给我们本能，那就是什么呢？人活世间，充满变幻，然后不断进取，价值体现。所以人生活在世间，被造。神就给我们这种能力，被造，神也给我们这样的托付和命定，就是要在世界整个的舞台，我们现在叫国度，实际上就是神造的万有这个舞台当中，不断的去面对新的挑战，应对新的挑战啊，不断去征战，来应对不同的改变啊，所以我们叫变幻啊，幻呢有一种幻象幻影，就是这个变幻不是简单的量变，它可能带出一种神奇的啊，出乎你想象的像梦幻般的一种改变啊，这样的改变是个很大的改变啊，把王昭君一下就带到了匈奴那里，那个特殊的环境，不是太大的改变了吗？对不对？所以让我们到万民当中，在外邦人当中，不信呢神的这些人当中啊，这些野蛮的民族当中，在外面传福音，这不是很大的变幻吗？所以人间呢充满变幻，所以不断进取，你在这样的不断的应对挑战啊，不光是摸着石头过河，我还是真正的激流勇进，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才能体现我的价值。如果是你只是熟练工，你只是熟能轻巧，我们叫做工匠啊，工匠，工匠现在是个褒义词，但实际上呢是一个匠人，这个匠字在中国来讲不是一个很褒义的，也不是个很贬义的，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啊，我们说教书匠其实有点贬义啊，我们说什么什么匠啊啊 ，Papi 酱，那是现在说这样，我们有很多的一说啊，什么小炉酱啊，什么什么铁酱啊，瓦酱啊，泥酱啊，那像学酱的时候，实际上都是一种最基本的手艺活，所以它不具备很高超的啊价值体现，很高超的生命的挑战，很高超的智慧，很高超的贡献，没有的啊，没有的。当我们说匠人的话，其实就是个熟练工啊，我们熟练工，所以我们人呢，在各自的这种生命的追求过程当中呢，我们有可能就成为一个熟练工啊，这个熟练工某种程度上不思进取，只是做一个满足于做一个匠人，一个熟练工，最后结果呢，其实呢就是一种新形式的一种自闭啊，你跟我们上次讲的那个自闭呢稍微高级一点，因为你有专业啦啊，因为你在行业当中是一个工匠啦，甚至还有点工匠精神了，但是怎么样呢，你已经失去迎接新的挑战，不断的创新，不断的提升自己的价值，附加自己的价值，拉升自己的价值空间，扩大自己的境界，提升自己的整个的生命的气质，生命的这种各方面的质量的这一种机会了，你已经完全否定了，拒绝了这个机会。
所以我们人之为人，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人性当中，在使命维度当中，原来神也希望，造物主也希望我们不断的面对新的环境，新的挑战，我们的生命的创新，我们的大脑的皮层啊，我们的浪漫的气质，英雄的气质，都是在这个方面来得以实现。如果只是满足于做一个工匠，一个匠啊，一个匠人的话，你将失去所有生命当中这个维度以及神给你的，造物主给你的很多的潜能啊，你就泯灭掉了。所以我现在感受到呢，很多的人已经年轻，很年轻的时候已经不愿意接受这种变换，不愿意接受挑战，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一件事啊。不是年纪的问题，不是才智的问题，而是观念的问题。观念的背后跟原罪有关系的。为什么跟原罪有关系，我们一会儿来谈啊。所以你看到不是一个悠哉悠哉的拿着下午茶一到四五点喝杯咖啡跟同事聊聊天啊，然后再去做你啊驾轻就熟的一种工作。要不要做驾轻，要有专业化精神。但是只有这个够不够呢？不够，人生失去精彩。所以我们今天谈的叫知与信的合一，我们就要引出信的一个维度，知的一个维度。我们谈到了知的维度是一个匠人，是一个熟能生巧，这个不错，我们不能否定。但是光有这个不够啊，我们生命的精彩可能就会限于我们现有的匠人的这个思维，匠人的这个局限，以及熟能生巧的这样一个特殊的自闭的一个新的牢笼里面。只不过这个软禁的区域大一点啊，以前就是在家，在你的四合院里，现在呢可能给你一个楼或者给你一个小区啊，你就在这里转，你别地方你不要出去啊，你不要出去，软禁是一个大软禁啊，是一个大软禁。但是我们人的本质上是这样的一个挑战啊，我们是登山的，我们登山的，而且登山有许许多多的山，即使登山也不同的。啊，而且即使同一座山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也是不同的，我们必须要面对有许许多多新的啊突发的东西啊，而且是带有非常挑战性的突发事件。所以我们要思考到底这个啊，所以见好就收啊，小富即安啊，慢慢的形成一个工匠啊，美其名曰形成熟能生巧的一种专业啦啊等等，然后不思进取了等等，我们到底怎么形成的？我们来看，再次回到整个圣经的第一部经卷的前三章前四章，前三章前四章是整个人类的历史的种子啊。所以很多人认为你研读圣经当中，研读新约很关键，然后研读创世纪的前四章很关键，因为人类的整个的一个 DNA 就是都隐含在前四章里面。所以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四章，人犯罪以后会怎么样啊？我们来看啊，于是该隐离开了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名字将他城叫以诺。哎，这里边很讲，这里边的背景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该隐杀了他的亲兄弟亚伯，然后受到了神的惩罚，但是神还是有怜悯啊，所以他在漂泊流浪到处躲避追杀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呢？他还有神的一个怜悯和保守，所以他就跑啊跑啊跑到伊甸园的东边，东边有一个叫挪得之地。这个挪得之地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流浪之地，流浪之地，也就是不能够安稳。你看挪得这个地它隐含着一个属灵的含义，就是该隐的生命的气势本质，也就是流浪流浪流浪啊，他已经没有安定了，他的心思已经非常非常没有安全感了，没有安全感。所以这个没有安全感的心思就在罪人的我们叫集体潜意识，还记得我们上次引用一个啊，一个有信仰的一个很有信仰的一个心理学大家叫荣格啊，荣格卡尔用这个人的一个观念，他提出了跟他的老师，他老师提出了潜意识，他谈到的是集体潜意识，集体无意识，就是很可能人类莫名其妙的有一种叫做没有安全感，我要找归属。因为什么呢？我们都从原罪当中领受了祖先当中一种流浪的一种东西，从伊甸园被赶出，然后呢又被神所赶出，这该隐啊，然后因为杀了自己的兄弟，最后他待不住了，所以神让他走，神允许他走，他走走走走走走，他走的过程当中就害怕别人对他的伤害，所以他就有一种奇特的一种不安全感 啊，然后他恨不得找到一个立足之地，安全之地。所以我们人内心当中都有漂泊的意识，都有寻求安全的意识，总有一种好像是游丝的那种感觉，游牧的那种感觉，游民的那种感觉啊，这种所谓的啊，这个流浪的这种感觉吧，啊，这种感觉，所以这叫做挪得啊，挪得之地，所以挪得就这个意思啊。然后你会发现又做了一件事啊，他生了孩子叫以诺，以诺呢，他的本质这个词希伯来文又叫人的意思，以诺这个词也可以叫人，亚当也是人的意思，男人的意思，以诺也是人的意思。啊，然后该隐就建造这个城，哎，这个城呢，啊，原文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受护卫的这么一个地方啊，受警戒的这么一个居所，就是这样。所以他为什么要建一个城呢？为什么叫四面要有护卫的，要城墙有护卫呢？啊，城本身就是有护卫的，你看吧，护卫的一个居所，是因为他流浪，他怕追杀，他内心极端的恐惧，没有安全感。他不仅离开了神，得罪了自己的父母，得罪了自己以后的啊兄弟啊，还有姊妹啊等等等，也得罪了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内心充满着恐惧，流浪流浪流浪，然后找了一个地方。他第一个做法就是什么呢？赶快建造城墙，赶快建造城池，保护自己啊，自己可以躲起来，自己可以防备别人的攻击。这就是城的意思。你看，这就是人类祖先离开神以后他出现的几个很奇特的反应。一个是他找到了一个地方啊，来缓解他的流浪，一类赶快建造城来保护自己，然后接下来给这个啊，他按照他的儿子给这个城叫以诺，以诺的意思是人的意思。所以这座被保护的城就成为人的居所。以诺呢啊，映衬到这个程度，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当时的人需要城的保护，而城墙就是为了保护人而存在的。所以你看到这是陷入到人类历史祖先的一个集体潜意识。所以人到任何地方都需要啊建墙啊，保护自己，建家要有隐私，要保护，要有各种围墙。所以奥巴马据说奥巴马这个民主党他很强调这种好像是平等啊公开的东西。那他他总统退役以后也在华盛顿大概两英里左右的一个地方啊，搞了一个豪宅。豪宅呢，建了一个墙。你到美国去，你知道啊，美国的很多的豪宅它是没有墙的啊，但是奥巴马要建个墙啊，可能是因为他总统嘛，他怕别人有些伤害等等，建了墙。所以人建墙是有个很奇特的，所以中国的四合院本身就是一个墙。啊，四面围墙的东西，四合院本身就是围起来的相对的空间这个东西。那么你看到啊，客家城，客家建造的社区，你看客家建造的房子，它是一个圆形的，一个像城堡一样的东西，也都是这个意思。所以人的定居，人的内心当中，尤其是人在家庭生活，在晚上休眠的睡觉的时候，都害怕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呢？别人的攻击。所以我睡觉的时候就最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被保护起来的这么一个空间啊，这是就是城的这么一种观念，城的这种观念反映的是人内心深处的一种极端的恐惧和不安全感啊，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我们要集体潜意识。所以我们再次回到创世纪前四章带出这个信息，那就是最终之人啊，最终尤其是犯罪以后带出的信息，那叫做惯于逃避，然后贪图安逸，然后谨小慎微，怎么样的不思进取。所以我们人为什么小富即安，为什么到了老年就腐朽就保守，为什么人过40岁以后呢，就不太希望再能挑战了，为什么40岁以后包括老板也不太愿意招这样的工人呢？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员工他已经很难接受一些挑战了，很难用了啊！你让他学习也很慢了，也不太愿意学了啊。然后接下来呢，他各方面东西也求保守啊，越来越谨小慎微了。这样实际上呢，他是跟原罪有关系的啊，原罪有关系的。原罪，你看这幅照片，这是什么呢？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就躲避神，所以他的逃避，他的躲避，他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到底这个原始哪来的？这个心态哪来的？这个集体潜意识哪来的呢？实际上是人犯罪以后，然后跟神分开。实际上我在牧养大家的时候，我们今天还在牧养，我就观察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弟兄姊妹，尤其是一些不错的弟兄， 总还是跟权柄啊，就是跟父辈的权柄当中有一种非常奇特的一种啊，我们叫犯怵啊，犯怵就是不大容易很坦然的沟通，反而你看到孩子最可爱的地方就是他没有这个犯怵，他内心很纯净很坦荡啊，无所谓的等等等等。但是我们这个犯怵到底是哪来的呢？我可以告诉大家，追本溯源实际上是跟原罪有关系的。因为原罪以后，我们的人就跟我们的父亲啊，我们被造者就跟造我们的人啊，然后造我们的神啊之间就出现了一种犯怵的感觉啊，亚当夏娃就躲避神，就害怕了，就这样的啊，这个东西就带到人的内心世界，心理世界，就是我老我，因为他以我为中心了嘛，所以任何的人对他都是一种光照，一种批判，一种威胁到他的隐私等等等等，所以他总觉得不自在，尤其是那种权柄来到面前，可能他一两句话刺痛你啊，他一两个眼神就看穿你啊，你就感觉不自在，你恨不得躲起来。所以因为你要自我保护自我，因为犯罪以后，原罪以后只剩自我啊，所以你无论如何你要保护自我啊，那个自我那个啊，我们说叫小鲜肉啊，小鲜肉现在是电影当中啊说的，现在影视界的一种东西。但是呢，我用这个小鲜肉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太脆弱了啊，你太脆弱。实际上无论你多么强，但是你在权柄面前总是有点触头的时候呢，实际上说明你里边有一个很 tenderness， 就是很嫩的一个东西，你是怕别人伤害的，你要尽量的保护啊，保护自己，就保护你自己的那块小鲜肉啊，这就是里边人的一种自卑。当我们谈到人的自卑的时候，我们点到，然后当我们以后谈到自怜和自恋的时候，也会点到这个问题，点到这个问题，什么时候去触动你，什么时候你最怕啊，权柄一下看穿你，一下点到你，为什么怕呢？是因为你那个自我当中那个东西最脆弱啊，最脆弱。所以这跟原罪有关系啊。这个时候人最好的办法呢，就是能够稳定啊。所以为什么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人要甘身立业，人要找个地方落脚，就要稳定啊，稳定，稳定啊，稳定了以后，我其他那些就稳定了，我的自我就安全。因为原罪以后只剩自我，大家记住啊，原罪以后只剩自我，原罪以后只剩自我，只剩自我，原罪以后只剩自我，原罪以后，你就记住这句话。这句话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反映出神本和堕落以及我们期盼救赎，因为靠我们很难办的，所以我们自己的这个啊非常 tender 的，什么叫 tender 呢？就是非常非常脆弱的老我，我们怎么能够保护呢？那就最好是安稳啊，我们谨小慎飞，我们贪图安逸，我们不愿意有任何的挑战，新的东西，各方面的东西不愿意啊，甚至不愿意让它见光，一见光，权柄的一见光看透了，我们心里就很不舒服，然后我们就找借口，我们用任何的东西去躲避，去 justify 自己，给自己的一些躲避合理化啊，给各方面找合理的理由，这都是我们维系老我的东西。所以从牧者来讲呢，我反复说一句话，真正明白神学的人就是找到他的底层的所谓的第一原则，第二原则啊，就是最基本的教育当中教育，真相当中真相的人，你一定会带有先知能力的啊，你不用太多，你跟他谈两句话，你就能感受到他大概他的灵命啊，他的性格，他追求到底是什么情况啊，他有很多东西似乎还不没有自我认识，还没有对付，还没有突破，你一下都知道。所以真正的神学家他一定是个先知，真正的好牧人他一定是个先知的啊，他不可能不先知，因为神把道给你了，所以你用道来贯穿啊，无道义贯之，你有神的道怎么样呢？你看怎么可以？所以中国的老祖宗就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什么是道呢？道也者，不可虚于离者也，就是离不开，任何人都离不开的。所以因为它道它随时都存在人的内心深处，所以你只要用道去破解的话，一下子你就能够给人很大的一个洞察和点拨，若人谦卑的话，很快就给你调整，你的路很快就正了啊，就跟正骨法一样，你找到那个名医，啪啪啪点几个穴，啪啪一正你的骨啊，把你的颈椎啊脊椎啪啪打两下，啪一下就舒顺了。所以我们说有的人在后的反在先，原因是什么呢？虚心的人有福了啊，虚心人有福，他就哇一下就明白了，啪啪一正啊，你就起来了。 有些人都不行啊，有些人呢躲躲闪闪，扭扭捏捏啊，别别扭扭的啊，想用又不想弄，不想弄又想弄，这种情况这是耽误了病情啊，耽误了病情，最后呢，你跟名医啊失之交臂啊，这个是很难过的一件事。那最后接下来呢，我们叫做什么呢？知信分离，他最后达到了知信分离。什么叫知信分离呢？叫做熟悉才行。熟能生巧，我熟悉了我才做，我不熟悉我不做，所以熟悉才行啊。惧怕失控，就怕人家说，只要是稍微自己不熟的，他就好面子啊，又怕担风险，怕失去机会，怕老板瞧不起，怕失去整个环境对他的一个承接，一个报纸等等等等，所以惧怕失控啊。所以我们到了人到中年以后，就越来越看重自己现有的得失，现有的面子，所以叫做熟悉的，我熟悉的，哎，我就才做啊！我不熟悉怎么样呢？我绝对回避，我惧怕失控，看到没有？然后接下来这句话就是我们常说的，叫不见兔子，绝不撒鹰。不见兔子，我绝不撒鹰啊！你让我什么摸着石头过河呀？我搞那干什么？没事，我吃饱撑了，我淹死了，我搞什么事？我在地上站着就躺好，给我一个能立脚之地我就够了，我怎么还去摸石头过河？我过河干什么？我又不是龙，我又不是鱼，我又不是什么，我不弄那手，我就站在我这儿，我就捧着我自己的这碗饭，我进小楼盛一盛就可以了。所以这就是人慢慢就堕落到这个境界。你不要认为这是堕落啊，大家听着不舒服，其实每个人慢慢的都会越来越堕落像这样的一种Mindset 就是什么呢？一种思维的定式啊，都会，很多人都会走这样。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熟悉之情是不是智慧果，就跟原罪里边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连在一起了，所以叫做智慧树。所以我们人实际上呢，处于这样的一种自闭症当中，一种高端的自闭当中呢，都像什么呢？说白了都是像这样的小鹿啊，你看都有立体感，那个小鹿你看站在智慧树以前还有阴影，哎，就像小鹿一样。什么小鹿呢？就是什么样，哎呀，就是非常的敏感啊，就一触即跳啊，用惊弓之鸟，就这种感觉啊，就叫小鹿。所以小鹿的话，你会看到我有时候非常的有时候插科打诨，有点遗憾，我说我到美国去看的都是这种很想漂亮的梅花鹿啊，然后到了新加坡这儿呢，看都是那个又难看又笨的又肮脏的猪。这个梅花鹿大家都知道了，跟我去过北美美国培训的都知道，尤其是富斯去了解这个梅花鹿。我们到晚上七点来钟的时候，薄暮的时候啊，那个太阳下山的时候，但是有一群鹿，那一群鹿大概足有30几个鹿。然后在远远大概100米左右的时候，他就在这望着你，人来了，其实没有几个人，比如说我们10来个人去，然后他有30只鹿，按着体能按各方面，他完完全全可以悠哉悠哉的，甚至可以攻击，可以保护他自己的领地。但是他当我们下车走近一下，稍微往前走一下，怎么样，哎呀，他就警觉了，不吃了，所有的耳朵都竖起来就看着我们。后来呢，富斯往前走啊，稍微跑了一下，这个鹿哇就开始往后退，开始往后跑，最后就兵败如山倒，哇，都跑掉了。所以人原来呢，你不要以为人会怎么样，人表现出一种好斗的性，但实际上你的灵，你的心早就跑了啊，你已经没有应战的能力了，你在怯战，只不过是你表面上还有怎么样，但是你且战且退，因为你的灵已经失败了。所以我们里边脆弱的就像小鹿一样啊，就是这么警觉，这么如惊弓之鸟，就这样境界。我们犯罪以后就跟该隐一样，实际上呢，我们处处的是不愿意啊面对新的挑战的，我们是怕失控的，我们是惧怕失控的，我们只有熟悉的情况我们才可以有些安稳啊，有些坦然，有些自在，其他的情况下我们都是相当相当的不舒服，相当不自在的啊，相当不自在。这是一个人的啊这种另类的一种自闭现象。如何是好啊？如果说你说熟能生巧，这是个褒义词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专注于自己的情况，不是很好吗？世界不就大同了吗？对不对？啊，你以前不也提倡我们要做螺丝钉吗？对不对？那为什么今天又要谈到啊？要面对挑战？螺丝钉是不假，T 型人格是不假的，专注是不假的，但是 T 型人格还有一个横向的东西，你还有一个境界的东西，你还有一个不断的看到周边新的挑战的东西，等等等等。所以我们会发现， 不是说你不可以做一个专注的人生，而是你不可失去勇敢的心，不可以失去面对新的挑战的心。一旦神命令你要去其他地方呢，你不能推说哦，熟能生巧，我就坐这儿了，别的我不做了，不可以以这个为借口。同时呢，你自己在做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它本身周边的东西也是面对着突如其来的一些变化啊，因为我们说如何是好，就是我们环境当中会有这样的许许多多的事情，比如说这四类东西你怎么去熟能生巧呢？第一个叫做未来之事，事关未来，这个事关未来的事啊，它没有出现过，你很难总结的啊，尤其是复杂生态，事关未来，复杂生态就是个复杂系统啊，你很难去全算去预测去什么的，它是一个变量当中的生态，用这个贾跃亭的话就叫生态化反的一个东西，它到底反映出连锁反映成什么你都不知道的啊，它太复杂了。你是没法用什么多元变量、多元方程、线性的、非线性的去规划的，很难的，没有办法的，而且是未来的。第三，史无前例啊，史无前例怎么办？史无前例你怎么办？就没有任何让你做归纳的可能性。史无前例就是我们昨天在国度的这个查经，我们正道讲坛当中我们谈到的一个东西，那叫什么呢？就是测不透。我们说测不透翻译的不错，但是呢有很大的地方呢其实翻译的不太正确。测不透的意思，原文的意思，英文翻译叫做 unsearchable 啊，英文的那个词叫做 untraceable。 untraceable 就是没有任何过去的痕迹，你从过去当中我们叫做以古见今呢，我们没有古代的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今天这个发生，这也是这么奇特。我们以古见今，不见还好，越见越离得越远啊！以前都是什么呢？因行律法而成义，现在突然间因信成义了。以前都认为基督啊是一个荣耀的君王，现在变成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一个什么呢？一个木匠。所以你越用以前的东西越想越错误，越用以前的想。啊，我们常常说历史百年历史未见之大变局都是这样的啊。那个时候，当时就是八国联军来呀，火烧圆明园啊，面对着整个波涛汹涌的西方的对中国的这种更很大的一种瓜分的这种力量，所以当时几个文人，尤其是翁同龢呀，还有什么鬼子六啊、恭亲王啊，还有像什么李鸿章，他们都认识到一个。他说什么呢？这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3000年来未有之大挑战。他们已经不是百年未遇之机遇了。他已经说，就中国面对的匈奴啊、什么清人这些东西都好办。这个相对来讲，还都是我们整个的这一家子里边的远亲近邻的这个方面的矛盾。所以现在来的是一个洪水猛兽，就我们3000年没有这样的事，没有这样的事。所以我们现在其实面对的也是这样。啊，我们比如说机器人啊，我们的人机的结合出现了以后，叫做机器人人机器啊，就是这个人当中有一部分是机器，有一部分是人啊。这个芯片塞到大脑里了以后，我们的大脑里边的很多的意识形态都已经跟计算机连在一起了。所以这样出现的以后，未来这些不要以为这是奇葩说啊，这个很可能就在我们有生之年都能经历。所以这叫历史之大变局啊，史无前例，叫做 untraceable。啊 ，untraceable 史无前例啊！如果你要是测不透啊，就不太好了啊，测不透啊，实际上呢，就是没有办法去类比的啊，因为你越类比越坏，不类比还好，越类比越坏啊，在这样的情况，还有一个呢啊，就是什么呢？时不我待，就是啊，它像火山喷发一样，它就在一个小时喷发，根本就不跟你有商量啊！你有如果坐下来研究研究个10年8载，你还可以。现在就告诉你，2个小时以后就你马上就要搬家，你就火山就要爆发了，你怎么办呢？地震突如其来，有很多决策啊，它包括稍纵即逝，有许多东西擦枪走火啊。现在中国的南海的，现在美国又扣留了伊朗的4艘油轮，这样的情况下啊，万一擦枪走火怎么办呢？万一一些政治贩子或者是战争贩子突然间搞出这些东西来，你怎么办呢？所以时不我待，你必须马上决策。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说对不起，我熟能生巧，这个我既不熟也没有巧，所以我推脱，我不干这个，我不干神，我不干啊，叫某某领袖我不干啊，其他的对不起我干不了啊，因为他不符合我怎么样呢？因之而行，熟之而行，因为我不熟之我怎么行，你要我怎么办？但是人类就面临这个东西啊，堕落的人类也面临这个东西啊，亚当也面临，其他人也面临啊。
那怎么办？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因知，光是知就不行了，你必须引出另外一个维度，所以我们要带出信。那什么是信呢？所以信我们都知道有一个伟大的一种非常著名的一个启示，希伯来书11:1叫信就是所望之事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望哎还没有实现，未见还没有完全展现啊，但是它有确据了，它有实体了。所以这一节圣经啊，讲来讲去，讲来讲去，你要看这个啊，这个 Nielsen 啊，这个啊 ，John Nielsen 啊，还有这个啊 ，Watchman Nee 啊，这个尼托生啊，他解这个东西解的非常复杂。但是呢，我给他简单问复杂问题简单化啊，简单化，我告诉大家他说的是什么啊，其何谓也？他说的是什么？我呢，简单的啊，简化的，高度精简的，我用一个公式来概括，那叫做信从等于样种乘以 n 啊，乘以。这个信指的是什么呢？这个信不光是知识，我知道了啊，信从就是阿们的意思，就是我信了，我就会带出反应，我带出我行为的反应，这叫信从。所以我们翻译成信的时候，最主要的要有从这个字，要有行为的反射啊，否则的话呢，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我们说信从是活的信心啊。什么叫样种呢？我用紫色来代表是什么呢？带有属灵的启示，带有神的恩典。所以样种就是 seed 和 sample 的意思，就给你一个小样啊，一个样子，给你一个样品的意思，样种啊。为什么叫种呢？样就 sample 就完了嘛，种呢有的是活的啊，有的是 DNA， 有的呢样品就一个产品的啊，一个物料啊，一个布料，一个化工产品，一个样品，给你一个东西啊，封存一个样品，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乘以 n 呢，我就想到了啊，这个西方有一个创业者，他写了一本书《从零到一》，样种就是从零到一啊，然后 n 呢就是 n 乘以这个一啊，就是给它扩大，无论是规模，然后结构啊等等等等，由此繁衍出这个像金刚石一样，给一个碳原子，然后啊它繁衍成金刚石。信从等于样种乘以 n， 看到了没有？这是奇特了吧？其他样子成因，那么这个解释过来翻译过来叫什么呢？实际上就是 faith 等于 seed 乘以 n 啊，等于 faith 等于 seed 乘以 n， 这个 seed 也是紫色的，就是神给你的，所以 faith 信从啊，信从，然后乘以 n 也是乘以 n， 这个 n 可以调整的啊，它可大可小，给你一个 seed， 你可以乘100万啊，那以后就会爆发出100万的一种果效啊，等等等等。这个 n 是一个可变的这个东西，一个很大的系数啊，很大系数。原来就是这样，就是什么呢？什么是信心呢？信心是关乎未来的，关乎整全的，现在还没有实现的，现在还看不见的，预测不了的。但是它有一部分，它的本质当中的一部分，也就是它的那个旗舰店，它的那个一，它的那个真正的一个单位的 DNA 已经出来了，你已经有这个方面的确切的了解和已经明确了，你已经明白了啊，信不是说啊是可以理喻吗？啊，你已经接受了，你已经认识到了，所以呢你就接受了，你接受了部分，然后你努力的去实践，然后跟神去做，按照神去做，然后就看着这个种子不断的长大，乘以 n 哇，芥菜种，最后长成参天大树。哦，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这叫做信从。所以它跟知的归纳法不同，知的归纳法是不断的完全的过程的展现，我学习一个 case， 再学习一个 case， 把不断的从头做到尾，把 case 弄好了以后，下一次呢，我再做的时候，我就按着葫芦画瓢就可以了。信从不是这样，信从我无法从头做到尾，看到尾，学到尾，没有的，因为它还没有展现出来，所以我只能是从一个部分，一个样品。然后啊，就看到了履霜坚冰制，霜下来了，我就知道未来冰天雪地是什么样。我看到一朵雪花，我就知道未来啊，铺天盖地大雪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我就可以想到。所以这是关乎整体的，关乎未来的，关乎不可见的，没有重复的。但是我确确实实把握了它一个种子，我由此把握，我在这个基础上，然后我去共创未来，跟着神去共创未来，这就是信。 啊，所以知行合一，所以大家一看这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反应是不是于博士搞错了？知行合一吗？怎么知行合一呢？知行合一哪从来没有听说过？知行合一是王阳明的东西，他是还没有认识神啊。知行合一是中国儒家的东西，还没有认识神。知信合一才为圆满，知行合一已经很好啊。你要想 from good to excellent， 接着从优秀啊到卓越，你怎么样呢？你还要加上信。知行合一是 good， 是好，知信合一是 excellent， 是卓越啊，你才能进入卓越。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来再看啊，比翼齐飞，比翼齐飞，双翼，一个是知，一个是信，叫因知而作，凭信而行啊。因知而作，你知道了啊，你就去做，按照就做的越好越好，能工巧匠也好，工匠精神也好，熟能生巧也好。但是你还要凭心而行，有很多东西是你不能够完全知道的，但是你可以知道它核心的一点，怎么样呢？你按着这个点，凭着这个信而行，你去做啊，然后把这个整个的样品、整个的全局、整个的未来给它做出来啊，这就叫做凭心而行，明白吧？所以知信结合，有知有信结合起来。啊，精彩纷呈。知信啊，它两个结合怎么样结合？怎么样结合呢？就是你知道了，你做啊，有一些东西你部分一部分也是知道的，不是等于不知，你那核心的一点点那个样品你是知道的，也要透过知，但是它不可能让你全知，所以这个时候你需要信从，你需要因信而行啊，因信而行，然后啪把它整个展现的展现出来，你就知道了全盘了，所以又会给你的知添加。所以的加分呢 添加这个你的风采。所以一个人光有知，他行道的他是亦步亦趋的，只有书本知识、归纳的知识、落后的知识、斥候诸葛亮的知识，他有信哦，他就带出企业家的知识、政治家的知识，就是在还没有那种他就带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知识，就是有些人你会发现哇，他说的东西非常精彩纷呈啊！他说现在到哪儿了，我们现在到哪儿，未来怎么样，现在我们做了一年怎么样，你会看他带头全是情报，他说的话全是哇，全是那种非常漂亮的啊，真知灼见。有些人就说哎，这个书怎么样说的，这个我没有知道，但是呢我知道以前怎么样，因为啊在一个信息化不断更替的时代啊，你总是倒后路，这些东西呢其实是没有太多魅力的。我在接触过程当中呢，凡是所谓的我们叫做好汉不提当年勇，他总是提当年勇啊，我这个怎么样，我这个怎么样，没有什么。现在哇，万马齐奔的这个时候，你谈到了你现在看到一些东西，你怎么做，然后经历了什么样的恩典歧视，然后再做再怎么样，这样的人是非常有魅力的人。所以我们去国内服饰当中呢，我会遇到一些很奇特的企业家，有的可以说是超一流的企业家，就跟那个学者就形成了完全不一样的。你看这个企业家不停的是以他的实践带来的真知，而这个东西呢啊，这个就是哪个报怎么说的啊，哪本书怎么说的，我认为怎么说的，你认为什么，你认为的东西都是陈谷子万知，都是老的知识，而真正凭信而行带来的都是与日俱进的更新的知识，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都是每天在更新的东西，所以它就很有魅力啊。所以我们在 TED 啊，组内的，我们现在搞组内台，你看那个 TED 那个讲坛当中，那些人讲的东西都是啊最先进，他自己按着这个思路怎么做，最后带出非常好的结果，然后给大家分享。没有这个东西呢，你说我分享某某人一本书吧，我分享我以前怎么，没有意思。分享的东西，现在 TED 那东西都是一种最新的、种前沿的东西啊，妙手偶得的东西、独特的东西，都是这样。所以我们也是在这样啊。所以你在一个大学讲坛里面，本科生你很难有说话，因为本科生你学的都是以往的知识。只有博士生有讲坛，因为博士论文一定是做一些前人没有做过的，你是站在了一个 frontier 一个前线往前推动的一个人。啊，我们的双栖门训就是，我们双栖门训是什么样呢？就是在战斗中学习战斗，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已经到了前沿了，我们面对的、我们探讨的、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已经到了前沿的东西了，没有现成的知识可以解决，我们必须要靠着信心，靠着神给我们的一些种子，我们往前推动。看到了吗？这叫精彩纷呈，这就叫知信，在知信基础上建立的双栖门训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里边就有福分就在里边了，所以一个很大的福分，什么福呢？你看柿子旁就是神，神要介入了，所以在信的过程，那个种子是神给你看见，你按着神那个东西往前走，你就有福了，有福了。所以你看到哥林多后书神怎么说呢？说告诉我们，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恒的。因为我们的生命啊，现实当中的很多的生命，尤其是基督徒，我们有很多的东西是看不见的，我们有很多的东西神给我们启示的一点点啊，但是让我们知道未来应该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向着那样的方向去迈进，向着那个方面而活啊，我们每一个生命带出的不光是因之而行，我们还是凭信而行啊，这个很有意思。然后跟后说还说什么呢？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你看到没有？凭着信心，所以有耳可听当听是建立信心的。眼见呢，是我们当下的已经发生，什么眼见？眼见的东西是已经发生的，已经基本上都已经结果了。凭着信心是什么呢？那个种子在我们里边，但是我们看不到的，肉眼看不到的，就是连信心的亚伯拉罕没有，所以从远处望到那个结果怎么样呢？欢喜快乐的去奔前面的路程，这就叫做信心的生命的风采。光有知眼见的生命的风采呢是一方面，没有信心的风采呢，就好像老鹰折翼，一个膀子可以飞，一个膀子飞不了，啪飞起来再掉下来，飞起来掉下来。所以有了信心什么样的叫比翼齐飞。最后给大家赠言啊，赠言第一句话叫做信行非盲从，记住啊。第二个祈祷实底清，第三个突破舒适区，第四个神来伴我行。信心非盲从什么意思啊？信心不是说哦我相信啊，我去做我去做，神一定听我的。你不要这样啊，这个种子是神给你的啊，不是你自己要挟或者要挟神，或者没有的子虚乌有的，你必须要有一个确实的别人给你的或者神给你的一个确据，这叫做实底和确据啊。我不得已我又举那个例子，还记得我以前曾经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尼特生那个时候有他的一个姊妹老同工，他有高度的近视啊，他很苦恼，他就祷告祷告祷告。有一次坐轮船嘟嘟嘟嘟嘟往上走啊，过三峡，在三峡的时候他在祷告，他说哎呀神呐、啊、我这又啊祷告了啊，就是我又觉得啊这个病很讨厌，神你能医治我吗？这个时候神就给了他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心，扔掉吧，扔掉它。所以他听了以后非常，他知道这不是一般的啊，这确确实实是出超然的声音，所以他就非常的抓住了这个点，然后其他的还没有展现，然后他就跟神而行，叫信行。信行是基于那个种子啊，那个样品的，然后他拿手啪就把眼镜摘下来了，啪一手就丢到了啊长江三峡里面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家伙。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的眼睛就被医治了。就好像我们刚刚送走追思比赖的那帅贵琴姊妹的母亲，他的骨癌呀、2015年得骨癌，五年以后啊就不是因为骨癌去世的啊，他是因为其他的病去世，这骨癌啊在他当时就给医治了啊。所以这个有没有呢？是有的啊，所以这个姊妹的见证就非常好。所以他回去很兴奋就做见证，结果他们教会当中还有一个弟兄也是高度近视，听了以后非常羡慕，就说姊妹你从哪买的船票，你从哪坐的船到哪个三峡，是三峡是巫峡呀还是曲塘峡呀还是哪个峡，你是哪个地方扔掉的呢？这姊妹说我是在哪哪哪弄的，哪哪就船票。结果这个弟兄也坐小火轮嘟嘟嘟嘟嘟也去了，去到那儿大体上就在那个地方哎祷告祷告祷告，一到那啪把摘眼镜啪就撇掉了，撇掉以后回来以后很失望，怎么样的没有眼镜了，更难看了。为什么呢？是因为神没有医治他。为什么没有医治他？因为他没有那个确据，那个实底，没有那个实底，他按着自己人去放大啊，认为神已经医治，既然你医治了那个姊妹，当然你就医治我，否则的话我就是小信的人。小信的人你信什么呢？信神给你的那个实底啊，那个确据啊。如果神没有给你的话，你这样做你不就成为盲信了吗？盲从了吗？所以我们叫迷信。盲信就是所谓的正信，就是有那个种子神来的，或者是权柄给你来的。还有盲信， 盲从迷信，就是没有那个种子。你看别人这样做，你努力这样做，你自己在说服自己，那就是错的啊。所以信心是人神交互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模式，而不是你自己想入非非的一种东西啊。你明白吗？就这跟就跟谈恋爱，谈恋爱是双方的事，不是单相思。单相思，哦，我相信你爱我，我相信你爱我，我就祷告，坚持你爱我。最后啊，你买个戒指，你找人，人家还是不爱你，因为没有任何的确据也透露出是眼神呢、啊，是话语啊，是情书啊，没有这个确据，你怎么能够畅想别人爱你呢？对不对？你怎么想？哎呀，过年我要结婚，然后生孩子，十年以后我要怎么？你是不是白日梦嘛？叫黄粱美梦，对不对？所以信啊，正信和迷信是有这个区别的，对吧？所以祷告起实底啊，祷告呢实底清。你要想了解这个东西，你需要祷告的啊。这个时候就是非常明确的，你为什么祷告？但是你说我也祷告了，我也进食了，但是没有效，没有效果。有的时候就是给你了，就是神啊，要么就不允许，要么就说神这件事你可以自己去选择。你比如说选择。做不做工作啊？这个 A 这个工作还是 B 这个工作？你祷告来祷告去，没有明确的说神，哎呀，神没有让我选 A， 也没有让我选 B， 哎呀，我还得祷告。最后呢 ，A、B 这都过去了，这两个机会都没了啊！你说我是遵行神的旨意的，为什么呢？因为神没给我话语，没给我话语我就不动啊！神没给我话不动，其实神没有不是没给的，一个是神没有回答你，本身是一种回答；第二个神没有回答你的时候，你看啊，记住大家这样啊，祷告的时候，如果你确实很虔诚，祷告的一个阶段，也问了很多属灵人，如果没有确切的告诉你就是选这个从神那儿来的啊那个信息的话，至于怎么从神来的，以后我们再说。他有一个特殊的感觉，就是说那是神给你的。啊，不是你心里暗示，也不是啊一种幻想，不是的。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你就告诉你，这个结论非常简单，就是你选 A 也可以，选 B 也可以，这是神给管家的自己，因为我们是大管家，还不是一般的管家。哎，这个道理很多人不知道，以为这个选 A 选 B 神一定给我。告诉你，神如果给你的话，那就把你变成机器人，把你变成娃娃了。所以神既不方便，又不想让你感觉你是无根无据的，同时神也更不希望要把你变成一个机器人，也变成一个娃娃啊！所以这个是你应该选择的责任，你有这个能力，你有这个责任，你自己选啊，明白吧？所以这是我们跟神建立的一个几个底层的逻辑，底层的原则。如果你失去这个原则的话，要么你就进入了盲目的啊，就像有一些人祷告，祷告，我就是把牢底坐穿，我就祷告，祷告，最后神说往左拐，往左拐，而且祷告再往哪儿呢？十字红灯往哪儿？我祷告啊，神不说话，我就不走路了。最后你不成为一个摊子了吗？神每拐一个弯都要抬着你走啊，那神造你干什么？那神自己做不就完了？那神造你干什么啊？所以你看到这里边违背了神造人的最基本的逻辑啊，你还认为自己很敬虔，你是？傻呀，你是傻，你属灵方面不觉悟啊，对不对？不是你聪明你敬虔，是因为你没有明白神造人的目的。你突破舒适区域，突破舒适区域神来办了。你当突破舒适区神来办你行了啊。我这个有很多的见证，我的见证最大的一个特点，我总结一下，凡是我在我舒适区里做的事，神迹就很少啊，神迹想求神迹也不多，只能求得一个踏实一个平安啊。凡是我到海外去做国度宣教、国度施工、国度培训的时候，就有神迹。哎，就是你只要突破舒适区，真正踏入那种向外邦传，你去啊，做真正更大的事的时候，就有神的同在。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 handle 不了了，因为这件事是神让你去的，神给你的初始的感动，神必须要负责的啊。因为有许多东西你已经做了啊，所以神做神的，你做你的，你是按着神的呼召感动去做的。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有神迹的。时间的关系啊，我不讲太多的这个神迹。有的神迹到一个程度，严丝合缝到一个程度，什么呢？就是你想，哎呀，神呢、啊，我有软弱，我希望啊，我这次行当中呢，啊，财政方面给我一些补贴啊，等等的。你最后你心里想了一个数字，最后神安排的就是这个数字，简直太奇妙了。我当时我接受到这个东西，我都很惊讶啊，瞠目结舌，最后就是这数，而且。拆派的那个人呢，怪异到一个程度，完全是你完全想象不到的。所以以前我跟唐崇荣牧师私下里有一个交往，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我在信而没信之间， 啊，然后我就听他的讲座啊，一个一个的听啊，到处就像跟风一样啊啊，凡是他讲我就来去听啊。听过程中我私下里就问他，我说哎呀怎么样，问了一个问题，我问的问题现在我给忘了，但是他回答的非常好。他说年轻人啊，他说你一定要相信一点，你要知道一点，什么一点呢？就是你不要认为你的问题我能给你彻底回答的啊。他说因为神太奇妙，他就当时说了一句话，他太奇妙，这位神太奇妙了，就是他常常用一种叫做 untraceable， 就是不按常理出牌那种东西，最后哎成就一件，让你回过头来，哇，你简直是瞠目结舌，望天兴叹的，你哟怎么会这样，我怎么想也想不到你会这样成就的。哎，他给了我这样。后来呢，我这生命当中就遇上了一些这方面的经历，我回过头来只能用 untraceable 啊， untraceable 就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一种奇妙啊。我给大家啊，我这样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有这方面经历，要踏出舒适区，敢敢行啊，不要过分的忧虑，不要忧虑啊，不要忧虑啊，一天的忧虑一天担起来，你要敢敢的行，先求他国他的义，然后呢神会把出人意外的一种平安和恩典加给你。所以你看到摩西了吗？哎，就是这样，当他挑战他自己的舒适区，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最后呢红海就分开了啊，然后他的一生经历神的带领，无论是玛拿，无论是火柱云柱啊，无论是啊这种沙漠当中真正的出现的磐石，出现流水。所以我们背诵的经节就是这句话，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就是不按常理出牌啊，是这样的一位神，简直太奇特了啊，太奇特了。所以我们要思考这个 Hippo 的啊 Augustine， 就是奥古斯汀啊，奥古斯汀他有一句伟大的话，他就是什么呢？他说俗人呢、啊、是什么呢？是因知而信啊，我们基督徒呢应该是因信而知啊，所以信和知之间呢是顺序倒过来，我们因为相信神，我们去做了，然后神的剧目，神给我们设定的精彩的一集一集像连续剧一样就打开了。所以由此我们知道神的奥秘，我们知道我们生命不可能知道的，我们突破极限，知道了极限以外的很多的人生的美好。所以我们叫知行而足，你是知行而足吗？你只要是因为知者去行就满足了吗？那进入一种高层次的一种自闭吗？还是知信相符，就是知道的我去做啊，只要有确信的我也去做，知信相符则带出精彩啊。你是哪样的人？你是单膀子的一个老鹰呢，还是比翼齐飞的老鹰呢？啊，是双翼齐飞的老鹰呢？我们的回应诗歌啊，实际上是一首非常漂亮、美丽的、坚强、坚定、有力的诗歌，叫做《信心前行》啊，这首歌非常非常棒啊。我们一起去回应，我们一起先祷告。慈悲荣耀圣天父，感谢赞美的保守，我们把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本质，我们人之所以为人的，你既定的，无论是犯罪以后你给我们的使命，同时是犯罪以前你让我们真正的治理，我们这两个伟大的使命，管家君王的使命和真正福音使者的使命，都需要我们不断的挑战自我，不断的迈向卓越，而这个卓越背后有许许的东西，实际上我们现在是不了解的，但是我们靠着你给我们一个种子，一个信心的样品，一个确据，一个天温滋味的品尝，我们就可以相信你要给我们展开的是一个国度，展开是一个伟大的一个使命的赛道，